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主，帮助我们继续来仰望你。主，透过今天早上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主，我们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伟大的爱、彻骨头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一辈子都住在基督的爱当中，能够早早保住你的慈爱。感谢主，我们欢迎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了讲的同盟一处，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马太福音27章。好，我们看到昨天26章呢，也很感动我们的心，知道耶稣基督他要大家能够回天家，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好像引路的先锋，训练大家知道怎么回天家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要透过训练才能够有像耶稣一样能够平安的回到天家。那接下来到27章后，要知道上帝十字架的爱，上帝十字架的爱，这爱呢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在回天家的道路当中呢，我们就能够快跑的跟随。如果没有这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大概都会想放弃，因为很不容易，要走窄门，要走窄路，还要背十字架。但是有爱的话就 OK 了。你看到在人间当中有很多的爱，你看最伟大的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爱，非常的感动人。那你看到他可以牺牲，他从这个怀孕开始，一直到这个生孩子呢，都是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这个沉重在当中。但是呢，为了有生下一代，他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然后呢，生产之痛，到最后养育都是在过程当中。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简单，就是爱。就是爱而已，没有别的哈。那这个就是很这个人间的爱在当中的。但是到了上帝的爱呢，我们要更认识这份爱。如果我们得着的话，我们越来越得着，越来越深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背十字架，愿意付上代价。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难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因为这个是一条苦路。好，我们看到27章，我们来看好吗？第一段呢，从第十节一起来读，北琴。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价，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好，第一段你看到吗？这讲到犹大因为贪爱钱财，所以就不能背十字架，也不能明白十字架的爱。犹大呢是神所爱的一个门徒，也是神特别拣选点名出来的一个使徒，但是他因为贪爱世界，贪爱钱财胜过于爱耶稣，所以呢把耶稣都卖了，那就不能明白十字架的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都要明白十字架的爱，我们要爱耶稣胜过任何人事物，我们就能够背十字架，能够被训练起来，能够走这个天路。这边说到了早晨，就是周五的早晨耶稣是礼拜四被抓的哈，晚上他是周五的早晨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大家商议要来致死耶稣。你看这些人应该是最认识上帝的，因为他们是祭司，他们是长老，但是他们却反对，却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所以非常讽刺。他们把耶稣绑起来，然后交给公会之后呢，审判之后就交给什么罗马的这个巡抚哈，叫做比拉多。比拉多翻译出来就是带枪者。他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一个人，是犹大省的巡抚，非常的凶恶的一个人哈。他们把他带到这个罗马的政府当中，公会呢是宗教的政府，这边呢是罗马的政府了罗马政府才有权柄使人定死罪，那这个公会是没有权柄的，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绑到那个地方，然后为了要告耶稣能够治死罪，就是一条例而已。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等于说他是一个这个敌对罗马君王的，他是成为王了嘛，那你这王一定会被定死的。用这个政治的议题来定耶稣死罪。这时候呢，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这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他圈起来。犹大有没有后悔？有。我们看到昨天26章，彼得呢也看到耶稣眼光看他，他看到耶稣眼对眼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耶稣曾经讲过的话，他就开始什么后悔起来，然后呢就痛哭了就离开了。你看到耶稣爱彼得，耶稣也爱犹大，但是你知道吗，彼得呢有没有痛悔的心？有。有没有去痛哭？有。但是犹大有没有后悔啊？也有。两个看起来都在后悔当中，都有痛哭流涕，但是两个结果不一样。彼得呢是从神而来忧愁，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这边讲得很清楚，7章10节，从神来的后悔会生出了忧愁。那忧愁呢会生出什么呢？会生出了生命在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从神来的忧愁会带给我们生命，从人来的忧愁呢会带给我们死亡彼得选择从神来的忧愁，所以他没有用这些方法解决他罪恶的问题，他面对他的问题，他很多的自责，没有错，懊悔都有，有流泪都有，但是他没有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他靠耶稣的恩典得到赦罪的大恩，这就是彼得的结果。那犹大不是，他后悔的，他觉得他做错了，就拿了30块钱回到了刚刚从祭司长那边得着的，然后呢他说一句话，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的。他有没有定罪感？有。他有没有承认他的罪？有。可是他结果去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他们说那有什么跟我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他就接受这句话，我自己承担罪。犹大就把钱一丢出去，什么吊死了。这个就从人来的忧愁，结果就是死亡。弟兄姐妹，我们犯罪，我们犯错，请记得要从神来的忧愁会带来懊悔，那结果是什么？自责难过，但是从神里面会有赦罪的答案，我们就重新得力。彼得就是这个结果。所以彼得跟犹大完全不一样，一个呢活在自我定罪当中，自责自己，到最后自残自杀，到最后是走这条灭亡的道路。但是彼得完全不一样，犹大是走这条道路，所以大家清楚分别出来。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祭司长就把这个钱也没有放在他们自己的库房，因为这个是血价，他们用这钱呢买了一个叫做血田然后就是应验先知的话，以利米的话，用这个呢来埋葬这些外乡人。外乡人就是外国人这个可能是客死他乡，他们就用这个呢来埋葬他们了。你看这个犹大很可怜，到最后走向这条没有回头的道路了，永远的沉沦在当中所以非常的可怜，也非常可惜。好，因为犹大不明白十字架的爱，不明白也不会承担十字架的爱领受十字架爱，所以走向这条灭亡的道路，很可怜。好，接下来第二段呢，我们从11节到26节11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
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衅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好，第二段呢，讲到耶稣呢，就站在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巡抚就开始来审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说：“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都不回答。比拉多呢就对他说：“你们啊，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你没有听见吗？”耶稣总是不回答，一句话都不说，以至于巡抚就很稀奇啊。这在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哈是代罪的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处，一句话都不说，在应验以赛亚书所讲的53章所说的。然后耶稣呢就这样子默默无声，要承受这个定罪哈，这个审判。那这个比拉多很稀奇，因为一般人呢，只要有怎么样定罪，他一定会马上什么会反驳嘛，我是啊冤枉的，要为我伸冤呐。可是不合常理啊，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就在应验以赛亚书所讲的。好，那巡抚有个常例，在那个节期，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时候这个很重要的日期他们每逢这个节期啊，都要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呢。当时有个出名的囚犯叫做巴拉巴，巴拉巴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叫做父亲之子，父亲之子。但是这个人不是称为父亲之子啊。变成魔鬼之子啊，因为他是大贼狗啊，很会啊这个抢人家，是个大强盗，然后呢作乱哦，也是个杀人犯啊，这个人是罪大恶极的，应该死的哦。他们呢却要释放巴拉巴，不要释放耶稣，耶稣是无罪的，应该被释放，因为比拉多找不到任何罪。但是这个人呢是罪证确凿的，但是他们却不要这个耶稣，要巴拉巴哈。那为什么这样子呢？18节有答案。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把他圈起来，才把他解来。原来这些众人，包括长老，包括文士，这些人告耶稣呢，就是一件事情，他们生出什么嫉妒。耶稣他诞生的时候全城都不安，记不记得？现在全城呢也更不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犹大人的王哦，所以他们充满了嫉妒。嫉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啊给他们极大的威胁，他们不安，他们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耶稣来给他们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嫉妒，就把耶稣带到这个地方来，要让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你看到整段来讲很简单，心中充满嫉妒的人不能领受十字架的爱。不能领受十字架的爱，心中嫉妒。所以我们也在医治释放这个角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心中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你不能领受十字架的爱。我们必须要先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心中要把这个毒根拔掉，那十字架爱的就会进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医治释放的角度来解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好，但是神呢也爱这个比拉多，他的夫人哦，在做梦当中啊，常啊就是被这个事情哦搅扰。他梦到什么呢？他梦到说，这一人是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在梦中啊，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啊，说他为他，就是说要劝阻他的丈夫不要伤害无辜的耶稣。神透过了比拉多的这个太太要来告诫比拉多，让他能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比拉多呢，也是顾人情面的。故人情面呢，他知道耶稣明明是无罪的，还是把他交给他们。好，众人呢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你们要释放巴拉巴或是除灭耶稣呢，众人就开始喊了，要把他钉在十字架，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民主了，想清楚没？民主就这样子，众人就是很容易这样子啊，那什么对跟错搞不清楚的。只要有事呢，我就是这样子听。这个就是众人，也是民主。所以说你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记得神主才是真正的治理国家的方式，要以神来治理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信仰。我们基督徒呢来到教会之后，得救之后，就要学习神是我们的 Lord， 是我们的主人，我要学习听从他，顺从他。民主最大的问题就是民做主了，应该是神做主，叫神做主，国泰平安，家庭平安，社会平安， 你这个人也会有平安，因为你已经从宝座下来了。人的最大问题就是喜欢坐宝座，自己要当神了，这个叫民主的根本的这个根在当中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走民主的道路，有很多的东西要祷告，要小心。如果没有神做主的话，越走是越糟糕的道路了啊！无论是共产党也好，或是这个民主党也好，什么党都好，都是如此。因为根本是没有改变，人还是做王嘛，人做主，好听叫做民主啊。事实上是谁做王啊？人，人做主做王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耶稣的时代都有了，所以你看到吗？他们就一直喊哦，民主啊，就是这样喊，一直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呢就怕了，你看到这领袖吗？他本来是非常的凶恶的人呢，因为民主的力量，他就怕。在二十四节，他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生乱。你看吗？就开始在众面前做个动作，把水拿过来，然后呢，在众人面前啊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把它画起来，流一人的血。所以比拉多找到耶稣的罪吗？没有，他是义人，他都知道，而且他太太也做梦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啊。所以他知道的，但是他明知道就是故犯了，他不要释放耶稣，他有权柄，但是他站在什么？站在民主这一方，不站在真义啊、真理公义这一方。好，刚刚我们姊妹讲的哈，在末世的时候就两边站而已啊，光跟暗啊，淫妇心腹啊，还有巴比伦啊，还有新耶路撒冷，都是两边的。你注意看，启示录就讲这东西了，所以到最后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哦，敌基督嘛，跟基督嘛。都讲这都是两番啊！我们要知道，原来这末世就是如此。我其实也不用在末世，我们在人生当中就是如此了。一定要站在神的这一边，神不会站我们这边，是我们要靠他这边站。好，这个很清楚。好，留意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什么承担吧？在干什么呢？他脱罪嘛，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洗手代表说，我也查不出任何罪。你们就是要把它定死，你们就是执意要嘛，你们要讲民主嘛，这个你们要做，你们要承担这罪啊，就定死讲。他们说什么呢？众人回答说，他的血就是耶稣的血归到什么我们，哇，归到自己哦，那已经很不得了，但是更糟糕的归到我们什么子孙身上，这叫什么？这叫世代的咒诅就下来了，看到吗？你自己咒诅就算了，还留给谁？下一代。结果犹太人后来的啊，咒诅大不大？也很大了，王国嘛，对不对？那希特勒杀了600多万的犹太人，是不是？是啊，你看他们到处流窜嘛。你看到这个就是立下这个咒语嘛，这个就是世代的咒诅啊！哦，所以不要随便讲哇，子孙怎么样乱讲，咒诅就会进来。啊，这是在医治释放角度，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去看犹太人了，所以很凄惨呢。怎么就是一味的民主，一味的就更加这样起哄嘛？就是要定耶稣为死啊！好，于是比拉多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打了，释放大强盗，释放这种啊强盗十恶不赦的。然后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交给啊这个人鞭打了哈。所以你看到吗？人只要心中嫉妒，人心中嫉妒就没有判断力，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混乱。这样我们要小心。我们在啊讲到这啊这个为了972法案的时候，我们心中不要充满嫉妒，敌我之方就不要这样，很容易就进到那个地方。我们就要祷告，我们尽公民的该做的就好了啊，千万不要掉到这个地方来哦，不然就会相咬相吞了，跟这些人都一样的。我们征战不是跟血气的征战，阿们，我们是跟那看不到的空中执政掌权的征战，他背后有权势，因为耶稣已经讲出来嘛，他叹息，哎呀，这个世代是什么淫乱邪恶的世代嘛？我们动灵该牢固啊，有没有讲到这个？有嘛？早就讲出来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其实人很可怜呐、啊，都是被操纵、被恶者辖制。好，这是第二段哦，讲到心中充满嫉妒，就能不啊就不明白十字架的爱。好，第三段我们看到二十七节哈，到了31备勤巡抚，
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好，这边就好了。这边讲到从27节到31节，看到耶稣成就十字架的爱，耶稣甘愿成就十字架的爱，甘心啊！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到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我们知道全营一营大概3000到6000个人，你看得到吗？耶稣一个人，这些人3000到6000人要来怎么样呢？要来羞辱耶稣，你看到吗？这么多人呢，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就500-600人都觉得很多人了，3000到6000呢，又来羞辱耶稣一个人，你看耶稣受到多大的羞辱。好，他们呢把耶稣的衣服脱了，给他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朱红色是代表皇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罗马兵都穿着红色的衣服啊，它代表他们的一个好像尊荣一样所穿的。但是这个士兵呢把他衣服脱下来，然后呢把这衣服给耶稣的穿，这样代表要羞辱耶稣。好，你说是皇家的嘛，你是犹大的王嘛，对不对？我就把衣服给你嘛。然后呢真的是在尊荣他呢？不是。然后呢用荆棘啊帮做冠冕，然后呢戴在头上，然后拿一个苇子哈，就是一个木杆呢，给他放在右手，然后呢像网的样子，因为穿袍子嘛，又戴冠冕嘛，那有好像拿权杖一样，就在羞辱他，在敬拜他。那我跟他讲说：恭喜啊，恭喜啊，你犹太人的王啊，你是犹太人嘛？就这样百般的羞辱他，羞辱完之后开始吐口水，你看到吗？2000-3000个人吐口水在一个人身上，你觉得怎么样？是这样羞辱他的。然后羞辱完之后就拿了什么木头打耶稣的头，不要忘记一打下去他的头上戴什么荆棘冠冕，一打下去刺破耶稣的头皮，鲜血直流，流到眼睛脸颊鼻子全部都鲜血啊。然后戏弄完之后呢又脱掉他的袍子，让他穿上衣服，就带他出去要钉什么十字架。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好像不是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个脱衣服穿衣服的过程当中是何等大的痛苦跟煎熬，因为耶稣已经被拖出去打了39下鞭伤了，不要忘记那个鞭，我们看到耶稣转那个鞭子，很多很多的什么这些碎骨头在当中，或者叫钉子在当中，每打下去皮肉绽放，拉下来皮都掉了，然后呢整个鲜血直流之后呢，然后拖到被羞辱的地方，把他的衣服啊全部的脱掉，他已经受伤，衣服又脱掉，皮会不会裂掉啊？脱掉之后，然后又穿衣服，然后呢又再脱他的衣服，这是耶稣受刑的情况啊！所以不是一般我们所看的这样子而已，是极其的酷刑在当中。所以耶稣真的是血肉模糊，头也被打，脸也被打，身上也被鞭伤，没有地方，没有个地方是都是体无完肤的情况。所以我们看了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明白，但是耶稣甘心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这是耶稣的爱，这个是耶稣十字架让我们不明白长阔高深的爱。好，我们看到32节到44节就是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况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
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格格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揪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吗？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
好，从32-44是另外一段。你看到吗？耶稣他受鞭伤，圣经教导我们，他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耶稣羞辱让我们得什么尊荣，都是在十字架的爱当中彰显出来。这边32节说，他们把耶稣带出来，就遇见古尼奈人，因为耶稣呢背的重重十字架。我们知道这个地理杂志有讲到十字架大概一个男人的重量大概60公斤以上，耶稣已经被整夜羞辱，被鞭打，血都快流尽了，还要背起重重十字架走向苦路有去过以色列大概有那个这个苦路呢，我听说好像是19站19，从耶稣背十字架子一直到上十字架，有这个苦路，那总共19站哈。有机会你们有机会去看以色列，可能会走这条道路，这个是一个现在是变成观光的道路了。变成这样子，但是其实是非常苦的。耶稣是走向哥哥他，他是从这个走向山坡上去的，是非常的痛苦，不是辛苦。好，耶稣要走出来的，大家继续羞辱他，然后丢石头，各方面都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遇到古尼奈人那个已经走到快要1/3这个路途了，就遇到一古利奈人这个人古利奈人是讲非洲在北部一个城市叫古利奈那个人呢叫做西门他也来过来回来过节了，来过过节过逾越节，就勉强他同去，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勉强把他画起来。这个人呢不认识十字架，但是呢他来观察十字架，然后呢看到整个人都大家都这样子看着耶稣，后来呢就被人家士兵抓过来，因为他可能是非常的强壮了，因为耶稣没办法背十字架了，他愿意背但是却什么倒地了，所以就叫他过来，你过来，然后叫他强背十字架。这人呢有力气背十字架，但是呢他却不愿意背，耶稣是愿意背但是却没有力气背。这个人呢强背十字架，虽然背但是不能明白十字架的爱。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有力气背十字架，耶稣说你当跟随我就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记得我们要学习耶稣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就讲到这份爱在当中的。好，到一个地方叫做各个他，意思翻译出来就是骷髅地。好，骷髅地把它画起来，耶稣被钉在一个地方叫做各个他，翻译出来叫做骷髅地。耶稣的十字架就立在骷髅地的地方，代表什么呢？弟兄姐妹，十字架是天下人间宇宙最大的祭坛，就是十字架。那祭坛立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人的头颅上面，叫骷髅地。是指什么呢？很简单，我们的真理已经出现好几年了，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神在你的头顶上，要把神摆第一位，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真理。神永远十字架是我们的在我们顶天的，在我们上方的再来呢，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十字架立在什么头颅上，代表说我们呢一定要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要十字架的光真理充满在我们心思当中，不要再有世界上的思想跟意念，要改变过来。十字架钉死的地方就是骷髅地。第三个解释就是十字架呢是钉在骷髅地，代表说骷髅是死的，死亡的意思我若有你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你在基督里已经复活了，有新的人的样子在当中，所以我们要跟主同钉在十字架，有新的思想，有意念，我们已经胜过罪了，我现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不再是死人了，是没有气息的，是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好，这个就讲到骷髅地的地方。骷髅地呢就是一个天下最大的祭坛，就立在这个地方。 OK， 兵丁呢就拿苦胆给耶稣喝，耶稣不肯喝，因为耶稣不要受从人来的安慰，他也了解我是 我要走这条道路是上帝的安排，他就这样子咬紧牙根要走向这个死亡的道路。好，接下来你看他的头上就写着一个牌子，是什么呢？这个罪状叫犹太人的王耶稣，他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嘛，因为他的死罪就这一条，这一条是唯一的死罪，没有办法找出他任何的什么死罪的，就是这一条，就是敌对嘛，敌对罗马君王政府哦，这个意思。好，那左右边呢有强盗哈，路加福音详细的写下来这样的情况这个发展。这边马太没有，就讲到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耶稣就是这位王啊。好，后来呢，经过人呢就讥笑他，有人笑他你三天呢就来建造这个圣殿呐、是不是你可以救自己啊？有人戏弄他，你救别人不能救自己吗？就这样嘲笑他。所以你看到整段来讲呢，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没有这个上帝的这个怜悯的话，人们不能明白十字架的爱。没有上帝怜悯呢，人们是不能理解上帝的爱。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对的，是正确的。事实上他们所做的都是错误，他不明白上帝无条件的爱在当中。所以你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安慰他，没有人可以知道他里面其实是最难过的，因为他是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的45节到56节，45到56节，预备，请。从五正
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揪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多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好，这边讲到另外一段45节开始哦，讲到这个五正，就是12点的时候，到了申初是下午3点钟，遍地都黑暗的。耶稣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早上9点钟的时间，一直到下午3点，所以整整大概有6个小时挂在十字架上。好，那个情况是这样子，套丁岛应该是最热的时候哦，阳光最烈的时候，但是呢，现在看到整个黑暗临到整个大地哈，在形容说整个黑暗的权势已经笼罩在这个大地当中。约在深处就下午3点的时候，耶稣呢大声的喊了一句话，叫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哈。这路加是讲我的父啊，我的父啊，因为耶稣对父亲这个讲了这句话，拉巴撒巴各大尼，就是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里面大声喊出来一句话，很多人听不懂，以为正在讲以利亚，或是在喊什么，或是他已经在恍惚的做阶段了，开始乱喊乱叫，然后钉十字架的最后是有这样的恍惚在当中。实际上不是，耶稣是对父神在祷告，父神啊，父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这句话是太宝贵了，这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爱对世人讲出来的。他说：“天父啊，天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在讲什么呢？在讲耶稣从创世到如今，从他过去到现在，天父没有一刻离开过他。他跟天父的关系是何等的紧密，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但是耶稣讲的这句话代表什么呢？因为天父那时候成为他的大法官一样。因为你担当世人所有的罪，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为了承担你我的罪，就走向 死亡的道路，承担罪人的形象，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到吗？那时候最难过的不是十字架的痛苦，不是羞辱，不是被人家这个遗弃或者被人家出卖，最难过最难过是什么呢？耶稣在最痛苦的喊出来，天父啊，天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让耶稣最难过的就是因为上帝转眼不看他了。为什么转眼不看他？因为全世界的罪，包括你的罪，全部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也没有犯过罪，所以上帝很爱耶稣，从来没有跟耶稣有任何的距离跟转离他，他的眼睛总是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耶稣为了爱我们，他宁愿为我们背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耶稣爱我们这么透彻，甘愿牺牲宝贵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要把我们救回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好，我们不明白，你永远不会明白这份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你看到吗？站着人也听见这话，也搞不清楚，又有人跑去拿着醋，然后呢绑着苇子上，要给耶稣安慰。耶稣呢也不喝，很多人都听不懂。到最后，耶稣大声喊的，气就断了。最后一句话哈，大声喊的，路加有讲是什么呢？成了 ，finish， 我把灵魂交给你了，成了，完成了。就断气在十字架上。好，耶稣他断气的时候，忽然间看见几个景象出现。第一个是什么？在圣殿里的幔子啊，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代表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幔子我们知道，那是圣殿的内院跟外院中间有个幔子，从上不是从下。为什么从上呢？是上帝撕裂了，不是人从下面撕上去的，是从上撕裂，代表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都不是人手做的，是神所做的。幔子裂开代表什么呢？人跟神之间，圣所跟至圣所呢，不再有隔绝，人已经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这条路是耶稣用血路铺成的，叫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圣宝座面前，好像大祭司一样来到上帝面前，不再害怕。这个叫做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带来什么呢？带来我们跟神合为一，中间隔断的墙完全拆毁，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个是地大大的震动啊，这个什么磐石也崩裂了，代表这个地是什么？死亡的权势已经被耶稣已经粉碎了，这个死亡的权势已经被他粉碎了，地大大的震动。 OK， 地呢就好像是阴间的权势一样。再来呢这个死亡还有阴间呢都被神所震碎，坟墓也开了，有许多圣徒从的身体从都有这个起来的，叫死里复生啊，死里复生。他们呢已经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个的大能在当中，整个都把这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都完全粉碎。所以死人呢，就是这些圣徒呢都有起来的，这是死人死里复生。好，这些人到最后有没有再死？有，他们只是复生而已。有没有再死？有再死。死里复活呢，第一个就是耶稣，这些人是暂时的，叫做死里复生。后来呢到了耶稣基督死里之后复活之后呢，所有人就会像耶稣一样会从死里复活，就永远不会死了啦。那这些人是死里复生，有没有再死？有的哈，这个要清楚，这个真理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呢，很多人就看到这些人做见证，他们就极其害怕，然后说出来这真是神的儿子啦。他们本来是觉得取笑，他是犹太人的王，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取笑。现在呢，这些百夫长还有看守耶稣的人都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你看到从这段里面很简单，我们看见天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宁愿牺牲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所有的人，这是天父的爱。你再找不到任何的爸爸这样子的，也找不到任何神任何人这么爱罪人的，就是这位上帝，我们要了解。好，那接下来你看到吗？到底谁知道十字架的爱？ 谁能够明白十字架爱？我们看到五十五节一杯，请来，有好些妇女在哪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
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内中
有抹大拉的玛利亚，
又
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好，请问这些有没有男生弟兄在里面？都是女人呢，看到吗？都是女人呢。啊，那些门徒呢？跑光光了吗？不是吗？所以这个很大强烈的对比。所以你像十字架的爱，谁比较容易领受？妇女，是不是？妇女哈，很容易感觉到十字架的爱啊。那不代表说耶稣不爱男人哦，很爱。但是重要的是，很大男女大不同。但是这些人呢，为什么紧紧跟随耶稣？因为他们都经历到耶稣十字架的恩典，他们都经历到耶稣无条件的爱。哦，这个呢，就是他们更紧紧跟随耶稣的原因呢。所以我也鼓励大家，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宗教，是关系。你要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遇到苦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你会紧紧的跟随，你不会两三下就放弃否认你的信仰，因为你经历他。所以不要只是进出教会，你要遇见教会里面的耶稣，要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爱，我们才能够紧紧跟随。好，最后一段呢，五十七节，然后念到第六十一节，预备，请来。到了晚上，
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捆到墓门边，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到底谁能够懂得耶稣十字架？刚刚第一群人就是这些妇人呢。再来呢，还有个财主名叫什么？约瑟。哦，这个财主呢，他是暗暗成为耶稣的门徒。哦，他是安然成为耶稣的门徒哦，他也是门徒之一啊。他就是见比拉多，可能他蛮有这样政治的地位，就跟他有些交情。那要比拉多是不是该把耶稣的遗体哈，能够接回来啊，放在他自己所找的坟墓，是为自己预备的。但是呢，就是其实不知不觉在应验先知所讲的话嘛，他就葬在财主的坟墓当中。约瑟呢，取了耶稣的身体之后，就好好的用这个细麻衣哈，把它裹好细麻布，安放在自己的坟墓当中把石头挡着就离开了哈。所以耶稣呢，到最后的时候却葬在哪个地方啊？财主的坟墓。耶稣出生在哪个地方啊？马槽。在人的眼光来看起来，他一生是非常的怎么样？风光吗？幸福吗？是非常的悲惨，不是吗？他的死是因为罪哦，在人的眼光是什么？是个堕这个极大的罪犯才钉在十字架的。但是你知道吗？在上帝眼光却不是，他是全人类的救主。这是十字架的爱在当中。最后一节，有马大拉的玛利亚和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对着坟墓坐着，你看到这两个特别，玛利亚都紧紧的跟随耶稣，耶稣都安葬了，就这两个跟随到当中。耶稣复活，谁先看见吗？也是玛利亚，看到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因为他们紧紧跟随着耶稣。好，那个被抹大玛利亚，大家都知道有一部片呢，看过吗？他讲到他是被鬼附的，七个鬼附他嘛，后来他就是这样子爱耶稣。那有人说那个玛利亚是指哪一个呢？是指那个把香膏献给主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就很深深的爱耶稣，他知道耶稣会死，都是为罪人而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些都主观经历神的，才会紧紧跟随主。好，最后呢，六十二节到这个六十六节，预备，请。
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必 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好，最后一段讲到不信十字架的复活，不相信十字架的复活。这边就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啊，那诱惑人还活着，曾经哈、哦、说三天要复活了，他们不相信复活哈、哦，所以就把坟墓啊找人来哈、哦，然后呢就来挡他，或者来看他哈、哦、啊，就这样子封了石头，作为妥当哈、哦。好，这其实在教导说人哦很多的不信在当中。”不相信复活的大能，不相信上帝的真理，要用人的方法、哦、来做很多、以为是对的工作，其实他的根本就是不信啊，不信的恶心在当中、哦、好，所以你看到整章来讲、哦、就讲到十字架的爱，你慢慢读，你会感觉到每个地方都是上帝的爱，上帝的血，上帝的路，上帝的、这个心在当中、啊、每次我读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就会流泪，觉得说哇，主啊，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何德何能让你这样爱我们，这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二十七章来感恩，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能够明白你十字架的爱，但是我们祷告，愿你来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启我们心窍，让我们满心知道耶稣十字架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十字架是立在骷髅地的地方，帮助我们知道要先神后人在大地，帮助我们离开宝座，让你来做主做王。愿你的宝血常常洁净我们的眼睛，洁净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言语，洁净我们的心思，洁净我们意念，让我们能够完全能够被主所拯救，也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常常、这个亲尝主恩的滋味，让我们早早饱足耶稣基督的慈爱，好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主，也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就是要高举十字架，让世人才能够有得救的机会。主，特别在末世当中，我们要站在真理这一边，站在十字架这一边，唯有十字架能够打破死亡，打破阴间的权势。当你受鞭伤的时候，主啊，所有的病人就可以得医治，当你受刑罚的时候，只要相信人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已经胜过了所有的阴间的权势了，因此我们说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活在我们当中。感谢耶稣，我们活在末世，训练我们更像你，为了回走而要回到天路，回到天家，我们就要快跑的跟随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去睡觉。